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召聚我们在这里，因为你渴慕来爱我们，而且也能够向我们指示启示你的道路。主，谢谢你，你复活的复活的同在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安全感，以至于我们可以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年日多少，但是你要带领我们走前面每一步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在这里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整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心是清洁的，能够来到你面前，让我们的心灵是诚实的，也能够来领受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当我们很诚实的面对你，也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要向我们来沟通，来启示，并且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心灵的力量，能够再一次的在这个纷乱的时代里面一起与你同在同行。我们谢谢你就在这里跟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也是这一个学期最后一次课程，而且也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就是讲到复活。其实我每次讲主耶稣的复活都很有感慨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我们先来念马太福音第28章在念之前呢，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们上次谈到25、26章跟27章讲到主耶稣的受难非常的长，26章有几节有75节，27章也有几节66节，都非常的长但是主耶稣的复活却很短只有20节，那马可福音更短，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当众受苦受难的那个描述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下有一个世界上各种的宗教有没有教主他是这样子的结束他的生命呢？好像没有，都是非常的伟大或是很被人尊崇的那样子的过去。可是主耶稣的死却是那样子的被羞辱，但是他到最后却说成了，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整个在来到世上受苦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他的使命已经达到了，而且是非常大的使命。难怪许多的神学家就说其实十字架上才是最彰显主的荣耀，我们都以为主的复活才是非常的雄伟或是说很荣耀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借着福音书的作者所描述的好像是跟我们世人的那种眼光不太一样我们先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我大大的玛利亚和他的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个使者从天上下来，把他尸肉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 义务洁白如雪，看守的人都留意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他钉十字架的耶稣，他放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他放逐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再看看你们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以后，又害怕又大大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一个进城程序，将入侵的人士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把他说有些事情给你们说，你们要这样做。因为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都去了。倘若这话被主我听见，由我劝他，保你们无事。你受了以前，就到说出他们的讯息时，这话就坐在犹太人的白天中间，直到七日。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起身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的都照着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啊，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第八节，因为这是原来的那个记载啊，后面的第九节到20节是后面兼加进去的，所以原先是只有八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再翻到路加福音比较长，二十一四章，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耶稣复活之后，在路上遇到两个行路的门徒，就跟他们谈了很多啊。不过我们只念第24章的第一节到第12节。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 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他们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犹大的玛利亚和约瑟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无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门户前，低头往里看，见西马虎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我们再看，再念第36节到42节。
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也心慌害怕，以为他见的是死鬼。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喜悦呢？你们看我的小手和脚，就知道是在谢我的。摸我的看，骨不骨，骨头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信实的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好，我们最后看约翰福音的有一节圣经哈，第20章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的比较长哈，20章跟21章都记载，可是我们只念一节哈，就是第8节，20章的第8节，先到坟墓的。哎，前面大概的记载就是那些妇女就是告诉西门彼得，然后呢，不然我们来念好了，从第一节念到第8节哈。七日的我不知道大家念过之后有什么样的印象，起码有两个印象吧。一个就是首次见到主耶稣复活的是谁啊？都是妇女。在古代啊，在那个时候啊，妇女的见证是不被采纳的，但是圣经却4个福音书都记载了首次见证耶稣的复活都是妇女，也就是这件事情是真实的，不是传言，或是说不是谣言，或者说不是一种空泛的，有些人以为主耶稣的复活是带给我们精神的那种启发哈，就是说，可是呢，从这个妇女的见证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的复活的的确确是事实。当然还有其他的凭据，我现在就举了这样子一个例子，这样子一个证据。第二个，也许你们读过以后，你会发现哈，碰到耶稣的人哈，都很害怕， 还会发抖，还会惊慌，而且有的还会觉得说看到鬼一样。可是呢，到后来他们跟耶稣有了照面，有了沟通之后，真正的遇见这位 主的复活，复活的主之后呢，马太福音说有些人就拜他。犹太人是不拜人的，但是他们却拜他。路加福音也这样子说，而且呢，他们在圣殿里面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我不知道大家，我们每一年都过复活节，大家对过复活节或是对主耶稣的复活的那个感知啊，的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会不会觉得很兴奋？还是觉得很，反正就是一年庆祝一次嘛，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种状态。这是很多很多基督徒的状态，我们很少领悟到主耶稣真的复活，而且他以复活的实存那个 reality 跟我们同在，也就是现在复活的主真的就在这里，你回到家里他也在那里，你去做大礼拜的时候，我们在读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信身体复活，我真的相信吗？真的相信主耶稣真的复活，而且是以身体复活的身体存在，那你说我们看不见呢？如果看得见的话，他就被限制了。复活的主是不能够被空间跟时间所限制的，他可以同时向所有的人，跟我们所有的人同在，而且在所有的空间里面跟我们同在，跟我们所有的时间同在，可是呢，我们却看不见他。因为我们需要用信心，所以我刚刚特别要大家来念约翰福音那一段，那一段其实讲得很有意思，这个另一个使徒我们当然就知道就是作者约翰，西门彼得也进去了，看见那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可是另外一个门徒呢，看见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他也看见什么？看见那个细麻布，还有呢，看见那个裹头布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他们两个都看见了，可是特别描写约翰非常细腻的，而且在约翰福音里面描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也就是说跟耶稣非常亲近的这个门徒，他看见了就信了。他看见了为什么会信呢？如果我们继续念下去到多马，你记不记得多马Thomas， 主耶稣跟其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后来他回来了，其他的门徒就跟他做见证说我们见到主了，他说什么？除非我用手探他的，我用指头 伸过来用指头探他的手，对，我就不会相信。结果后来真的主耶稣就出现了，然后就邀请他说，你来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怎么样，总要信。为什么约翰看见那个裹头巾跟那个细麻布这样子就信了呢？因为如果是尸体哈、被偷走的话，不会这样子吧？不会这样子吧？应该匆匆忙忙的就把那个，可见那个身体是不晓得怎么搞，就从那个我的一个猜测了，会不会哈、不晓得，这个只是听听哈。我的一个猜测，就像我们过世的人，我们去火化的时候，是不是化成一堆灰啊？会不会主耶稣的身体，就像我们瞬时间被火化了，然后那个灰在下面，那火化的时候那个布啊，就是身体就离开了，就说就变成那个，我不晓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不是把它抽走，而是被它的融化掉了，这是我的猜测。我觉得约翰在这里哈、看见一种不寻常的一个现象的时候，他就信了。但是这个信呢、只是一种理解上面的信，就是说他理解，哎，这个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一定有他的原因啊。然后主耶稣的复活一定是真的复活了，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可是一直要到后面，当主耶稣再一次跟他们显现，特别是在21章跟他们显现，还有跟他们一起的对话的时候，特别是跟彼得的对话，然后当然约翰也在那里，那彼得跟彼得对话完了之后呢，彼得还说，哎，因为主说你以后要为我的缘故来受苦，结果彼得就说，哎，那个门徒怎么样呢？他说，你尽管跟从我，我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结局，跟你有什么相干呢？也就是在21章，主耶稣跟他们有直接的沟通跟那个。我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相信，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真正的经验到他复活的实在，是一定要跟他沟通的，是一定要跟复活的主有所照面，有所交心，有真正的遇见他。你说怎么遇见他？他不是不看不见吗？可是你如果是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你就知道他真的跟你遇见了。我不想大家能够懂得我的意思啊。有很多的基督徒，也许到教会来聚会50年，可是从来没有遇过耶稣，也从来没有跟他打过交道。会祷告，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见他，这个有没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吧。我们在大礼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遇见很多人呢？不是说我们是不是看见很多人，可是我们不一定跟每一个人或是跟很多人有真正的直接的那个，更不要谈说 你认不认识教会里面这三四百人的一些弟兄姊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个性，他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子，他跟主的关系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我们每个礼拜都在一起聚会，好像一起同在，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彼此的遇见。对主来说，特别是对复活的主来说，也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特征你会发现啊，主在四福音里面所描写他复活，比较没有那种好像很荣耀的，很荣，就像主耶稣有两次哈，以那个很极美的荣光的那种形象来出现。第一次就是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现在不翻圣经了，你有兴趣的话，我上次在大礼拜讲到的时候也提到。那第二个就是在约翰启示录啊第一章的时候，当约翰在伯摩海岛上面主耶稣向他启示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啊？启示录第一章所描写的是不是复活的主呢？当然是啊。好，我们来念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我转过身来，要看见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帽角，胸前
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往皆白，如同太阳如水，遍布昨夜，脚上下如冬冠，身上如红绒，声音如同豆蔻的飞声音。他右手拿起细金，从他的口中出来，反达人间一切，便报那红烈日大光。
可是我们在路加福音那里却看到，或者说那个马太福音或是马可福音或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跟我们人一样的就是跟主耶稣生前差不多形象的那样子一个平凡的出现。因为如果他用那个启示录的那种形象来出现的时候，我看大概门徒不太敢跟他沟通，不太敢跟他说话。我们再看，特别看到第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的后面那里啊，三十六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的。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见的是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跟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里有几个描写啊，可以反映出来复活的主在当时的那样子啊，显示出来。第一个就是这些门徒都认得他，就是他的样子。当然在路加福音前面那个以马忤斯的那个两个门徒跟耶稣走在路上，可是他们刚开始都不太认识他，以为他是从外城来的。 结果在主耶稣进了屋里拨饼的时候，他们才认出来来。可是后来的这些描述，就是说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认得他是谁。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主耶稣的复活也引申启示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随耶稣一样，我们有一天也都要复活。那我们复活了以后呢，我想我们也会彼此认识，我也会是认识贤正这样子。虽然不晓得是几岁了，我不晓得是我死去的那个岁数呢，还是我最柔美的那个岁数，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我们会彼此认识。第二个就是主耶稣把他们他的手跟脚给他们看。手跟脚有什么？有钉痕，对不对？为什么复活的主还会带有钉痕？钉痕是什么？钉痕就是代表他在世上因为爱所留下的记号，他的牺牲所留下的记号。所以在复活的时候，我们在世上所有一切因为爱所做的事情都要存留到永远，都会有记号的。我们在世上因为爱，因为爱主，因为爱人所付出的，有时候是一种伤痕，都会留下来，神都要纪念的。第三个启示就是复活的身体好像是有物质性的 physical 的，不是那种飘在那个空中的那种一个 force， 一种力量，或是一种 wave， 一种浪，是有形体的，而且是可以吃了，可以吃东西的，而且有骨头有肉的。虽然那个肉我们知道是不会衰残的，不会像我们的现在的肉身一样会衰残，会腐烂啊，但是那个时候就，也就是复活的形体身体是很实在的物质性的 material， 那种 physical 的。而且你会发现，我刚刚已经稍微提了，好像复活之后的那个形象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那我们以后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跟主耶稣的复活也会是一样的有复活的身体。我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上我们都在尽力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可是不可讳言的，我们常常会受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困扰，或者我们的身体的毛病或者我们身体的软弱，或者是我们家人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些苦恼，很多很多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会搅扰我们，来定睛的去感受到感知主耶稣的复活的主跟我们同在的那个实在性。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有那样子的感知的时候，有那样子的 realization 有那样子的 perception， 就是真的知道不仅是相信而已，而且是真的知道的话，我们可能我想到的可能有三个一个 影响啊，对我们目前在世上的生活会有三个影响。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会有次序感，我们知道要怎么样走在正路上面。It gives order to your life. 我们的生命的生活会很有 order， 会很有次序的，不是混乱的，不是愁烦的，而是很有次序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会给我们一种活下去的那种价值，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活了，那个意义到底在哪里。 Give value to your survival， 就是你因为主的复活，你就为什么主要复活，主的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对不对？可是主的复活更是带给我们新生命。如果只是赦免的话，那只是比较消极方面，虽然赦免也是很积极的了，但是我们没有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主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了，没有，我们还要在这世上复活，还要在这世上生活。然后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活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而且很安全，就是常常的感受到主真的复活的主，他的全能，他就是神，他就是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哈，如果主的出生哈不是童女怀孕，如果主没有死而复活的话，主耶稣在世上走一遭，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对不对？他的出生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父母这样子把我们生下来，但是童女怀孕就不一样，是受圣灵感孕。那主的复活也是从圣灵使他，不是他自己活出来，而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胜过罪和死亡。所以从童女怀孕跟死而复活，就更多的证明了主耶稣不但是人，他为了我们成为人的样式，一方面来代替我们的罪来受死，二方面也告诉我们他不是来了一天然后受死就到天上去，没有，他在地上活了30几年，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活一个人的样子， How to be a human。而且这个 human 是也是我们约翰一书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活得更像那个人的样子，就是我们可以不犯罪，可以活得很光明很正直，活在光明里面，活在正直的道路上面，而且是很有怜悯心很有慈悲心的。这个是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主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给我们在生活上面非常的有次序，不会杂乱，第二个给我们生命生活是有意义的，第三个给我们对这个世界有真正的眼光，因为我们是从复活的主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如果你真的感知到复活的主与你同在，你的一些困难你的一些烦恼，如果你用复活的主他是什么全能全知， 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一位上帝。这样的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用他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所以 give sight to the world， 而且不仅是来看这个世界，而且会看到新的世界，你未来的世界透过复活的主的眼光就能够稍微就去看见。约翰福音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什么？要向他显现。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主真的可以向那些愿意遵守他的道，而且愿意用心灵和诚实去爱他的人来向他显现。当主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开了，不仅是看开，而且看清楚我们所自己所处的环境，也而且看清我们自己。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心思意念，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的可能，有很多的痛苦，或者很多的事，很多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有主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会看清这一切，而且同时我们也会看清透过他的复活能够看清我们以后的复活会是什么样的样子。如果我们真的看清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知道怎么样在这世上剩下的光阴要怎么样去活，会不会？不会像我们所很局限在我们所见的一切来去过活，因为我们所见的一切真的是非常的短暂，我们看不见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有那种笃定感，因为复活的主已经走在前面了，他已经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他已经知道我们会活多久，为什么时候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能够永远的与他同在。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而且不是都要过去，而且都要更新。在启示录里面那里讲的，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节目，就是把那个房子重新的更新。或是英国有一个节目我非常喜欢，就是 Garden， 那个就是把一个花，他们英国很喜欢有花园，我自己也很想，如果神许可让我有一个花园，本来那个每一家都有花园，当然公寓没有了，每一家都有。那有一个叫做 Ground Force， 就是他们会有一批人应着一些人的要求，就把那个花园整理的重新的更新了，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棒的一个节目。我就能够体会到主耶稣说神在启示录里讲，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你可不可以想象神怎么把内湖都更新的那个样子啊？或者说小一点，神怎么把你现在的住家通通更新了？不仅是成为一个豪宅， 而是成为一个宫殿，因为他定义要住在里面。那我们是神的殿，对不对？那神把我们这个殿更新的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很难想象，但是好像可以想象，是非常的，不仅是有盼望，而且是很柔美的一个愿景。我们可以去用目前我们用信心来接受，可是我们也可以用属灵的眼光去想象，去看见，来成为我们在世上这种很复杂的环境里面的一个笃定感，一个 anchor 啊，能让我们能够活得非常的有盼望，而且不晓得要有点词穷哈，不晓得要怎么样的形容那样的心境。虽然我不能讳言的会谈到，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叹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苦难，我们看到自身的苦难也好，或是旁人的苦难也好，或是整个世界上的苦难也好，是有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很心痛的地方，或是很慌乱的地方啊。我觉得不是说没有啊，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如果你们不知道不记得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哈，第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我们是有感叹的时候，我们是有悲伤的时候，我们是有很痛心的时候，而且就我的经验，我们也是有慌张惊恐的时候。有时候魔鬼就是给你打一拳，你就好像，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突然就有点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忧虑或害怕或心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至少我有哈。每次有这样子的感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抬头，特别在我住的地方可以很快抬头看天啊。不是说看天给我什么，而是看天之外的那位全能的上帝，现在就在我的心慌的心灵里面。所以越来是有心慌的时候，但是那个时间越来越缩短。以前也许有十分钟，可是现在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可是有没有？还是有。那有时候魔鬼就给你控告，或给你定罪，或给你很多很多很污秽的一些东西来搅扰我们的心思意念。当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切记，主复活了，主真的复活了，而且他就在我的身旁，而且他借着圣灵就愿意住在我的心里面，来安慰我们，来平息我们，给我们那种平安。刚刚我们念的是不是主耶稣常说愿你们平安，讲了好几次，因为我们心里常常没有平安。神给我们很最宝贵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享受那个世人所没有办法给的那种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持续性的，不是一下子而已。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YouTube 上面就在解释 到底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说快乐是一时的满足，但是幸福，我看看哈，我要讲的比较正确一点。幸福是对生命整体连接整合，就是身体上面我们有很多的 network， 就像网络一样，我们的生命的整体的连接所整合的品质的一种知足，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是一种整体的，而且是一种整合的，那个我们的 network 是就像我们的脑筋清醒的时候，那些神经元是很有次序的连接在一起的，而那个品质呢是整合的，对那种品质呢我们感到非常的知足的一种状态，就叫幸福。那其实也印证了我以前也跟大家，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神救恩有的目的有三方面。对我来讲呢，我自己的领悟，神要使我们成为 He makes us holy， 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什么叫做成为圣洁？一方面是成为圣啊，就是成为洁净啊，没有罪；二方面是成为跟别人不一样的，跟世人不一样的，叫做 holy 啊。他使我们要使我们成为圣洁，第二个要使我们成为可爱 ，makes us lovely。第一个 makes us holy， 第二个 makes us lovely， 第三个 makes us blessed， 使我们有福，就使我们成为幸福。那我刚刚已经引述了那个人所讲的，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品质是一个整合的心，一个状态，而且对这个整合的状态感到非常的知足，那就是很有福。那神不断的要在我们身上施行救赎，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每天都需要救赎，都需要医治？那医治的一个终极的一个 goal， 一个目标，就是神要使我们成为圣洁，使我们成为可爱，使我们成为有福，成为幸福。不晓得在你们的理解里面有没有其他神的救恩的目的？当然有很多的面向，我讲到的只是一个三方面而已。有没有什么回应或什么问题没有？当我讲完我们大家都散去的时候，有时候回归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把我们圣经上面所读过的话就遗忘了？有时候真的是会，但是主只要我们愿意跟随他，只要我们愿意跟从他，紧紧的跟从他，主真的会常常的提醒我，复活的主就与我们同在，而且就在我们身边。我不晓得你常常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当你在很就说啊，就是感恩了，神谢谢你与我同在，就简单那样一句话跟神 line 一下，神谢谢你与我同在啊。我常常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凡事谢恩是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每一件事情，我常说我们可以走路走到这里来，你不要觉得很平常的事情。有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坐轮椅呢？为什么我就不需要坐轮椅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凡事谢恩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很大的关键，也是我们常常可以操练的。当你越操练的时候，你就会更感受到那个恩典，恩典的主了，就是那么实在。好，有没有问题？我下礼拜一，不是明天，下礼拜一我就要飞了哈，所以我八月底才会回来。那我们八月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要上课，我们要上以弗所书啊，希望大家能够到时候来。好的，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好像拉里拉扎的把你荣耀的复活稍微的探讨了一下。主，我们真的是认识的还不够，虽然你在圣经上面明明的向我们启示，而且你没有向外邦人启示，你只向跟随你的门徒，跟随你的人来启示，并且你要应许向我们这些后人，当我们愿意跟随你的时候，你就要向我们显现。谢谢主这样子的应许。主，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真实的，绝不突然反悔。主，你是信实的，你说话算话，因此我们很感恩你应许要与我们同在，而且永远的同在，默然的爱我们。谢谢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虚妄，也不至于愚昧，让我们真的有你的智慧来走这一条不容易的基督徒的道路。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